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叫做凡事都可行。那之前呢，我就看到一个新闻哈，就是有一个在英国顶尖的儿童医院担任儿科心脏麻醉的医生，所以是专科医生哈。那他就因为坐地铁多次的逃票，就被直接停职了6个月。那他们就发现这个医生啊，在3个月内逃票55次。因为他用太太的 pass 哈，那其实他们英国就是一个 pass 等于一个人用，所以他等于是用了太太的 pass， 所以就被检票员给发现，然后就被告上法院。那这位医生为什么这样做呢？他就是因为在 COVID-19 的期间呢、因为英国的医护人员他们要自掏腰包付费使用他们的 public transport， 所以他就觉得很不满，想说我这么辛苦，我还要付你这个交通的费用，所以他就选择逃票来报复。那那个法院呢，就裁定这个医生是有罪，而且呢就罚款，罚款以外还要补交他之前逃票的这个赔偿金。那这位医生态度很好，他主动承认错误，而且他道歉得很诚恳，他也缴了罚金。可是这个英国的医学总会，这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就决定还是将他停职6个月。那你想想看，这个网络当然就是吵翻天了哈。然后他们还办了网络投票，就是网络投票。一部分的人就觉得他的逃票对他的职业其实没有影响，只是逃票罚这样太重了，又不是酒醉驾驶还是什么作奸犯科的大罪哈。而且当时现在也是英国非常缺少儿科专科医生，所以你这样罚他，让他6个月不能做，可能会让很多的孩子没有办法做手术。那支持要惩罚的那一方就觉得医生是背负病人的性命，应该要有更高的道德标准，然后明明你付的单起费用，你却居然还选择偷窃，你就应该重罚。那不知道大家是在哪一边哈？那目前之前哈，当然是反对的多，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边其实都认为这个医生的行为叫做什么？叫做得不偿失哈！为了一个小小的报复，结果被罚了这么的重。那我们常常我们的人生其实也会面临很多的选择，有时候是小的日常的言行，或者大到你的人生方向。而有时候面对很多的选择，我们常常就会想到底什么能够做，什么不能做。而且有时候我们做的决定常常会带来长远甚至你无法想象的后果。那最近教会的读经进度是哥林多前书哈，所以我们就从保罗的教导我们来学习一些智慧的生活准则。所以好吧，我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的10章23到3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请。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布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还有一个还有6章12节，好，一起来读清。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你是那样爱我们， 是吧？那又真又活的神，是吧？你在我们的生活中时常对我们说话，我们很感谢你，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是吧？愿你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就来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主要触摸我们的心，主要以至于我们越来越像你。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大家请坐。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出自哥林多前书哈，那哥林多前后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那在保罗建立的十几间教会当中，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最多的。他们虽然很富足，而且有口才、有知识、有恩赐，是很厉害的这个教会啊，可是他们的内部是严重的分裂，而且分门结党的情况非常的严重哈，所以属保罗属亚波罗。那也有人呢犯了最严重的淫乱罪行，就是跟自己的继母发生关系哈，而且不是只是教会里的人知道，是整个耶利哥城，为什么耶利哥城，哥林多城都是人尽皆知，就是所谓的丢脸丢到教会外面去哈。而且他们在教会领圣餐的时候，常常就是一团的混乱，到一个地步保罗说你们根本就不叫做吃圣餐。因为那时候圣餐跟我们不太一样哈，我们的圣餐是在聚会当中，但他们的圣餐事实上是在爱宴中进行的，也就是大家带食物来先分享，好像我们的爱宴哈，然后呢先到的呢就先吃了。那通常先到的都是有钱人，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些有钱人，这些人吃饱甚至喝醉，然后等到要领圣餐的时候已经有人醉倒了。所以你可以想象那种情形吗？当主里的弟兄拿起来这是主的身体，然后旁边的人已经在打呼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个教会其实充满了问题，他们又是淫乱，又是醉酒，又是分门结党。如果换作是我们，我们早就会放弃这个教会，我们会说这个教会太糟糕，乱七八糟，千万不要去。可是保罗没有，保罗他不但没有放弃他们，他还努力去教导帮助他们，所以保罗才会写下哥林多前后书，来让我们现在都能够学习许多。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向我们显明了基督徒在这世上我们要怎么行事为人，也就是从圣经和上帝的角度，到底我们的人生应该要怎么的活。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就看到凡事都可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的讶异啊！我已经到二十几岁，我才看到这个经文，因为我在 high school 的时候，我的朋友就常常会说：“哎，你是基督徒哎，你怎么可以做那个？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你怎么可以去那里？”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想到，我都还没有得到什么基督徒的好处，我爸妈信，我就跟着信，然后就被一堆人这样盯着我，所以我后来怎么样，我就干脆不要跟人家说我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给人的感觉是很多的限制，别人对基督徒有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所以即使他们自己做不到，可他就觉得基督徒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可是其实基督徒真的是凡事都可行的，什么都可以做的。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凡事都可行的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哎呀，为什么不是给我小一点的时候看到，我就会告诉我的朋友说 Do you mind? 凡事都可行 OK? 不要盯着我。所以为什么凡事都可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着完全的自由。约翰福音八章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加拉太书五章一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所得的自由其实不是靠自己去赚的，不是靠自己去争取的，乃是基督所释放的。我们原本是被捆绑，我们在罪恶之下要做奴仆，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不犯罪，可是基督为我们付出了赎价，让我们能够脱离律法得以自由。所以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不是靠我们守规条，而是靠基督的恩典。我在读国中的时候，就是这里的 ESF， 我在台湾读，那时候我在超级资优班，所以我们的同学全部都是第一名，从国小就是 primary school 毕业的，那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在乎成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同学呢，不小心就课本掉在地上，然后你知道他怎么样吗？他就赶快捡起来，然后就顶在头上，然后就开始原地绕圈圈。然后我就想说，你在干嘛？他说，哎呦，我跟你说，这个呢，如果你的书掉在地上，其实就是对所谓读书的神 的大不敬，所以你要把书顶在头上来转圈，然后来表达你的歉意，否则你就会考不好。那我就问他说，啊，你是要转几圈？他跟我说31圈。我想哇，那就昏掉了好吗？那我就问他说，那请问你这是哪个读书的神？不知道。而且我发现即使不知道，可是你知道这种东西会传染，我们家学校我们班就常常看到有人在转。所以那个时候我虽然是半吊子的基督徒，我连圣经都没有看过，可是我隐隐约约知道基督徒书掉在地上好像不用这样转。所以基督徒不用看黄道吉日，你要搬家，你要结婚，你就自由去选择，不用担心你是什么星座，不用担心你会差到什么还是触犯到什么，你不用活在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的恐惧里，你是脱离律法的自由。就像我之前分享，不管是你遇到前面有装光材棺材的车，乌鸦在飞，经过墓园，或者是你是半夜起床的时候看到电子时钟是4:44:44，星期四，你都不用害怕。但是却有一些人就滥用这样基督徒的自由，比如说什么当时的哥林多人，他们觉得我自由啦，在基督里我是自由的人，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所以他们以为自由是没有界限的，所以才会有淫乱娶继母、圣餐的时候醉酒的问题。所以保罗就纠正他们说，是基督徒凡事都可行，可是不是无限制的自由。主耶稣说什么？他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自由应该是被真理给托住的，在真理里面才有真正的自由。而加拉太书5:13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蒙召，
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
怎么看到这里讲到爱心，当爱心在里面，自由就不会是自我中心，才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力量。所以基督徒的自由不是指随便想做什么都可以做，而是从真理和爱心生出来的，两者缺一不可。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就穿了新的衣服到我的女儿的房间，我跟她感情很好，就我的女儿看到就说 Oh my God, you serious? 你真的要穿这样出门？你知道她的语气夸张到我以为我做了错什么大事，但是其实我明明觉得穿得还蛮好看的，因为很年轻，可是我女儿就是觉得就是跟我的年龄不搭，所以太年轻她不能接受，尤其她要跟我一起出门。那时候我就有一点点，然后我就转身问我的先生，我现在在用电脑，我就问他说好不好看，然后呢我先生看都没看就跟我说非常好看。那我那时候真的是忍不住皱眉头，是怎样，你是怎么样能够有办法这样说？所以我就告诉我的女儿，你会不会讲话太夸张，你不考虑我的少女心啊，你讲话那么直。他就说就因为是家人我才跟你讲诚实话。那我也质疑我的先生，我说你没看都没看你就能够说好看？他说我就是因为爱你，希望你开心。我觉得他是为了自己的小命。老实讲，我的先生和我的女儿其实都是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想法，一个是有真理，说的是诚实话，穿那样出门可能真的不合适；一个是有爱心，他只想保护我的感觉，即使他看都没有看。但我听了都想翻白眼。其实圣经讲的是什么？圣经讲的是用爱心说诚实话，有爱心有真理，两个缺一不可。因为如果你只注意上帝话语的原则，只注意要有真理，却忽略了人的感受，忽略了他所遭遇的处境，就会变成律法主义，也就是会用外在的规条去限制自己和别人，给人很大的压力。同样的，如果只有爱没有真理，如果只是爱只是考虑一个人的处境和他的需要，而忘记了上帝话语的准则，就会成为放纵主义。就好像现在混乱的社会，生活混乱，经济混乱，连性别都混乱。所以自由的定义是什么？自由就是有选择。基督徒的自由是在基督里得着选择的能力，不是选任何你想做的事，因为那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有能力能够选择真正有益造就人，使你不被辖制并荣耀神的事，有爱心也有真理。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你要注意到，保罗不是对哥林多教会说凡事都可行，只要没有害处，这不是保罗说的，不是。他说什么？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好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没有害处其实是最低的标准，就是你不坏就好，你不去犯法就好。可是有益处呢，是属灵的标准，也就是你要主动去选择不但无害，而且是有益处的事，而且还不是自己的益处，是别人的益处。所以这差别是什么？就是不犯罪和像基督的差别。所以面临选择的时候，不是问能不能做，而是你要问做了以后对我的生命，对别人的生命有没有益处，哪一个选择才是像基督。所以我们举一些例子哈，然后左边呢就是没有害处的不犯罪，右边是有益处的像基督。所以待会我要请迷你你帮我念右半边哈，我不要念左半边。所以在金钱上呢，我们不偷钱，不逃税，不贪污，叫做最低的标准。可是呢，要像基督，我们需要
慷慨乐意，甘心给予，主动金钱祝福别人，不被金钱捆绑。
所以在言语上，我们不骂脏话，不报复，不公开羞辱，这是最低的标准。但是要像基督，我们需要
说造就人的话，用温柔回应冲突，用爱心说诚实话。
所以冲突中我们不打人，不报复，不公开羞辱对方，那这是最低标准。那有益处是什么？
主动饶恕和好，即使不全是我的错，放下自己的权利，祝福伤害我的人。
习惯上我们不沉迷色情，不酗酒，不做违法的事，那有益处是什么？像基督。
花时间亲近神，建立健康的生活节奏，有节制，有智慧的安排生活。
那在教会中参加聚会，不批评，不制造分裂，是最低标准。当我们要像基督，我们需要
接纳人的软弱，用恩慈服侍肢体，看别人比自己强，愿意背十字架付代价。
所以当我们考虑到什么是有益处的时候，面对很多的问题，我们的答案就不会这么的直接。比如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结婚，结婚比较属灵还是不结婚比较属灵，你们觉得呢？答案其实是不一定哈，我们可以为了爱的缘故守独身，我们也可以为了爱的缘故结婚。有一些基督徒为了专心要服侍，他们就必须守独身。那有一些基督徒也是因为服侍，他们就必须要结婚。所以中世纪的教会高举独身，觉得独身比较属灵，所以那时候的修女修士都没有结婚。而这个世代的教会是高举婚姻，认为结婚象征基督与教会应该要结婚。所以重点不是哪个选择，而是每一个选择都要因为爱的缘故，爱神爱人像基督。所以我们也要谨慎，不要随便去评论别人属灵不属灵，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所面对的。第二，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那造就人就是建立人，也就是帮助人更多认识神而成长。那那时候哥林多教会就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市场上所卖的肉常常，特别是肉类，他食物特别是肉类常常就是拜过偶像的，也就是这些肉类拿来拜拜以后吃不完，他们就拿到市场上去卖，所以你要买的时候你很难避开。所以保罗就怎么说，他说我们一起读，凡
世上
所卖
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
也就是食物的本身没有问题，你尽管吃，你不用问有没有拜过，有拜过没拜过你都可以吃，因为所有东西的主权都是上帝，是属于神的。这是大卫在24篇第一节说的。可是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我们一起来读，
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
所以都可以吃，可是一种情况不能吃，那就是如果你吃的行为会绊倒你的弟兄，你就不要吃。所以什么情况下这弟兄会绊倒？ 可能对方他刚刚信主，所以他的知识他还跟不上他的良心，所以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保罗大使徒居然在吃拜过偶像的东西，心里不舒服。或者对方可能会误以为，既然偶像不算什么，拜过都可以吃，那我也可以为了吃去人家的庙里参与他们的仪式来得着食物，那当然就不行，这叫做交鬼，也是保罗说的。所以不管什么理由，保罗说你先放下你自己的权利，你不要吃那一块肉，为了保护对方的良心，也就是为了爱别人，为了让别人得着益处，你要接受一些不自由，甚至放下你自己自由的权利。我想这跟世界教我们的很不一样哈。世界说什么？说你要先爱你自己，因为你自己是最重要的，然后等到你有能力再去爱别人。或者世界也告诉你，只要不妨碍别人，你要怎么生活都没关系，不要妨碍人就好。甚至很多基督徒也会这样想，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保罗的意思是，真理上你什么都可以吃，因为偶像算不得什么，你什么都可以做，因为你有完全的自由。可是在爱心上，如果你的行为绊倒你的弟兄，如果你的行为会绊倒你的姐妹，你就不要吃，你就不要去做。就好像我们平常可能会喝一点酒，我们家也有一些藏酒，可是如果弟兄姐妹当中有酗酒的问题，或者过去曾经有酗酒的问题，也许当他在场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一下，甚至避免，免得他因此跌倒。或者我们怎么穿衣服是我们的自由，可是如果你穿的衣服会撩起弟兄姐妹不适当的感受，比如太紧啊，太暴露啦，那也许你就要注意。因为我们基督徒不是以我可以或者我有自由为我们生命的原则，而是要以有益处和造就人为原则。我们可以为了爱别人，让别人得益处的缘故，我们来接受一些不自由，可以放下自己的权利。就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一开始他就说，按着真理的教导，他可以用福音养生，他有权柄靠福音吃喝，也就是他有权利有自由，可以因为做传福音的工作而领薪水。可是他为了造就哥林多教会的缘故，他就选择不领。他说他没有累着哥林多教会，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很不成熟，如果保罗拿了他们的钱，他们可能会说保罗是因为靠着教圣经来为自己谋取福利，所以保罗为了避免他福音的职分被毁谤，他就选择不拿哥林多教会的钱。可是相对来说，腓立比教会、马其顿教会比较有信心，他们敬畏上帝，尊重神的仆人，所以保罗在服侍他们的时候会接受他们金钱的奉献。所以我们看到，在保罗的身上，拿薪水的背后是基督徒的自由，不拿薪水的背后也是基督徒的自由。不是他的标准不一致，而是他看重的是最重要的，你的行为有没有造就人。第三，凡事都可行，但总不受他的辖制。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请。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其实这句话给人一种很矛盾的感觉，就是凡事都可行，想做什么都做什么，怎么会变成辖制呢？那这是2026年网络整理的六大上瘾行为，有赌博，有酗酒，有抽烟，那还有网络成瘾，然后消费成瘾，还有素食，就是吃不健康可是停不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或者是哪几个，你觉得你已经上瘾，或是正在往上瘾的路上狂奔啊？上瘾就是当你不做的时候，你会不舒服啊，甚至觉得人生没有意思。像我老公那一天上班呢，就有一对夫妻来给他检查眼睛，然后他就提到这个先生呢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 rheumatoid arthritis， 所以医生就告诉这个人说你要多运动，他有打高尔夫球，他说你要打更多的高尔夫，而且呢你一定要戒烟，否则你会痛得更厉害，因为抽烟会让关节变形得更快。他就觉得太难，他没有办法。太太就说：“你一定要戒烟呐、因为香烟实在太贵了，给我们家里经济带来负担。”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没关系，如果香烟太贵，我以后就不打高尔夫球，我就把我运动的钱省下来拿来买香烟。”完全跟医生讲的相反。 所以呢，本来抽烟好像很自由，觉得抽烟很帅很潇洒，可是到后来就变成什么，没有办法不抽，即使关节痛钱包痛夫妻感情受影响，他还是要抽，非常辛苦，你没有办法选择不做。就像我遇到一些人，他们就会说我要做自己，我要自由表达我的感受，就你就看到他一生气他就爆炸，然后一难过他就躲起来，然后等到一焦虑呢，他就走来走去停不下来。所以所谓他的做自己，你看到的其实是他被情绪给捆绑。那又有一些人说我想要自由安排我的时间，比如说刚退休啊，或者是小孩子放假啦，青年人放假，结果你看到什么自由安排的时间，就是整天滑手机，整天用电脑追剧打游戏。他明明就不想浪费生命，明明就想要利用这一段时间可以好好规划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呢就发现他根本就是被坏习惯挟制了。那有一些人就说我要自由追求我的快乐，然后你就看到他东西买一大堆。我那时候几个月前我生日，然后我一个以前的朋友他就送我一条手链很漂亮，然后我就跟他说哇这手链很贵，我真的不好意思，你就自己留着。他说没有关系，我家里有20条，所以现在剩19。我说哇你为什么买那么多，他说我没有办法停下来，他说我只要看到我就想要买，所以他就一直买一直买。所以那我当然我鼓励他去教会，不过这不容易。或者有些人就想玩就玩，想看就看，然后你就发现他就变成不能不玩不能不看。那或者有些人是想爱就爱，喜欢人就去爱，结果关系弄得乱七八糟，失去对人的信任，伤痕累累。所以你以为在追求快乐，可是你看到很多时候都是反过来被所谓的快乐给挟制。所以我们看到没有真理的自由最后都会变成另一种捆绑。所以诗篇119篇他就说我要，我们一起读，情我要
常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因为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
所以这里就说到人在上帝的律法和诫命中才能得到自由。你就觉得很奇怪，好像诫命中才有自由，不是相反吗？为什么？其实就好像鱼要在哪里才能自由，在水中，你把鱼拉出来放在地上试试，很快就死翘翘了，因为那个不是它应该活的环境。鸟在天空中才能自由，同样的，我们人要活在神的话语中才能自由。神的律法不是挟制我们，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的使用说明书。为什么？因为人是这样被创造的，就好像鱼要被造的就放在水里，鸟它就要在天空，人就是需要上帝的话。所以马太福音耶稣才会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活着是靠上帝的话。很可惜是今天很多基督徒虽然信主，可是读圣经好像读 fortune cookie，就是偶尔啊翻到抽到，或者是啊刚好就是听到，就是姑且看看，有也看，没有也没关系。可是读圣经其实要像读什么？读机器的操作手册。你去读机器操作手册，你敢说考参考然后决定要不要做吗？不会，你会乖乖照着做。为什么？因为你不乖乖照着做，你会把那个机器给用坏掉，你没有办法得到那个机器最好的功能。所以神的话不是给我们参考说说听听，神的话是我们人生的使用说明书。你要查考，然后你要照着去做。就像这个 PPT 说的，他说很多时候你没有听见上帝的话，不知道你的人生怎么活，不是因为你没有打开你的耳朵，而是你没有打开你的圣经。那你说怎么开始呢？其实就是从每天早上只要5到10分钟，你只要读经或者是默想一段经文开始。你可以试诗篇，你可以用箴言，箴言有31篇，所以你可以一天读一篇，或者是四福音书，或者是你可以跟着教会读经的进度。你问自己，今天我能够遵行上帝话语的什么？你不要等到有感觉才会行动。我跟你讲，魔鬼恨不得你都没感觉，他也你也不会有感觉。你只要每天立定决心，说我每一天花一点时间规律的读经，规律的到上帝的面前。特别是如果你的生命中有一些瑕疵，跟你讲读经真的很有效。你每天读，你在生活中遵循神的话，你一定会蒙福。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个人，有没有人知道他？对，知道的可能跟我就差不多年龄层。 他是美籍华裔的职业网球选手哈。那他在1989年的时候，以17岁又3个月的年龄，就得到的法网公开赛男子单人的冠军哈。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冠军有多值钱啊？今年的那个法网男单的冠军的奖金是280万欧元，等于460万澳币哈，所以非常的竞争，全世界大家就是很网球选手都想要。那到今天呢，已经快40年了，张德培仍然是网球史上最年轻的大满贯冠军哈，所以 Nadal、Federer 那些都比他大才拿到。然后他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赢过拿大满贯冠军的亚裔选手。所以呢，是被认为是网球史上最优秀的亚裔网球选手。那他的身高只有175公分，其实不是那么适合打职业网球，因为他不够高，所以他发球或扣球都比别人还要吃力。可是呢，在面对这么大的网球压力呢，比赛压力，他说什么？他说：“上帝赐给我网球天赋，我要为他而打。”所以他很清楚他的天赋是从神来的。而他也对法国电视台他说：“我在一切的事上我都信靠神，每一天我都读经祷告。”那他比赛前的祷告从来不是要求要赢这个比赛，而是他说：“主啊，借着我发光，为你做工。”那在那一场他赢得大满贯的这个冠军赛中呢，他当时是和第一名的蓝道中那个选手打赛，结果那时候已经打了4小时又37分钟，就非常非常的疲累，非常的激烈。然后那时候张德培在第四盘他已经领先一点点哈，可是他就怎么样，他就抽筋。有没有人抽筋过？痛到他就走都不行，还要他比赛就好。那时候已经到第五盘最后一盘了哈，就决胜 的那一盘。然后对方要开始发球，可是张德培就很确定他自己真的不能再比了，他脚实在太痛，所以他就走到网球场的前，走到网前，他就想要跟那个主审宣布他要弃赛不打了。可就在那个时候，他忽然就经历一个很强烈的感动，他就感觉上帝好像在问他，你在干嘛？那他就忽然就想起了哥林多前书9:24的经文哈，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是很棒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请。
岂不知在场上的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所以他就觉得这一句话是上帝直接给他的信息，告诉他你必须要像得冠军的那个运动员的心态一样，全心专注而且要坚持的跑下去。那这段经文其实在讲说，我们要用这样的态度来跟随耶稣基督，好让我们得着奖赏。可是在那个时候，上帝给他这个经文，他就意识到如果在那个时候他就放弃他的比赛，那以后他人生所有的困难他都会更容易的放弃。所以他就决定不管输还是赢还是痛，他的目标就是要像这个经文说的，要全心专注坚持的完成比赛。结果呢，他就用了很特别的发球方式，我们通常发球是往上嘛，他太痛，所以他就这样发，啊，结果就对方的心理节奏就被他影响，然后他就赢了那一场比赛哈。那就在法网公开赛的夺冠的这个致辞当中，他就说：“我感谢主耶稣，因为离了他，我什么都不能做。”那这个经文是从约翰福音15:5出来，就讲说葡萄树和枝子，我们离了神，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知道张德培非常熟悉神的话啊，所以才会在那个危机当中，神的话可以来帮助他。这个怎么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而已，而是他从每天他读经的习惯来的。所以诗篇119篇说：“你的话使我的脚步稳当，你不许罪辖制我。”我们人生的道路要走得稳当，你要靠上帝的话，即使在不可能的当中，或者是在辖制的当中，神的话能够引领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脱离生命中许多的捆绑。最后，凡事要为荣耀神而行。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经。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不只是生命中的大事，我们可能会觉得大事，哎，想办法荣耀神。他在说的是，即使是吃喝这么简单的小事，生活的小事，你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到这里你就会想，哇，怎么可能？ 压力太大了。我们刚刚读到的，我们又要有益处啊，我们又要能够造就人，我们又不要被辖制，我们还要荣耀神。拜托，我是个小小的基督徒，又不是大使徒保罗，你可能可以，我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做到呢？其实我们常常误解啊，特别是连老基督徒都会误解，就是以为圣经里的律法是上帝对我们的要求，就是神告诉你要做这个，你不可以做那个，你如果做这个你不做，你就要打屁股，或是那个不该做你跑去做，你也要打屁股。可是神的要求其实不是要压垮我们、掐死我们，神要要求就是为了要引我们到他的面前。神的要求，比如说神的命令、规条，比如说圣洁啦、顺服啦，要我们荣耀神啦，其实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比如说神要我们圣洁，为什么？因为他要给我们圣洁。所以哥林多前书他说什么？基督成了我们的圣洁。神要我们爱，为什么？因为他要给我们爱。神说你他的爱已经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了。神要我们饶恕，因为他要给我们什么？饶恕的能力。所以这里的饶恕其实讲到神是一个榜样，他能够饶恕，他也会给我们力量能够饶恕。所以神是把他儿子的生命给我们，而不是把他对基督徒的要求给我们。神不是苛刻的老板，他是我们慈爱的天父，他的要求其实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比如说神要求亚伯拉罕献以撒，神要的是不是以撒的命啊？不是。你看到当亚伯拉罕顺服的时候，神不但不让他杀以撒，神还怎么样？帮他预备了羊羔，告诉他什么叫做耶和华必预备。然后呢，神最后更是赐福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父亲。神要求以色列人守律法，神要的是不是要用律法去辖制以色列人啊？不是。神要的是要让以色列人认清他们自己再怎么样虔诚也救不了他们自己，所以神已经预备了耶稣基督弥赛亚要给他们。神跟我们要的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他知道我们做不到，可是当我们承认我们做不到，当我们学习每一天来到他的面前读他的话语去亲近他，当我们学习倚靠圣灵每一次做选择的时候，我们能够更贴近上帝的心。以西结书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能够顺从我的律例。当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就能够顺从他的命令，不是勉强，也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大家知道我讲到的喜欢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因为这样对我来说其实比较容易表达。前年呢，我们江江的事情发生了。那有新朋友说，江江就两年前，就11岁的时候，他就一个天生我们不知道的一个脑血管，然后就是爆了这样。所以呢，他到现在还是要花很多时间复健啊，因为他的右手的功能还没有回来，还在努力。我相信上帝会给他。那事情发生了以后，我其实就原本以为我没有办法再跟人家分享信耶稣有多好。因为过去的我们呢，其实是一帆风顺，我们的婚姻也很好，我们的买房投资也很好，我们的事业也很好，我们的三个孩子也很乖巧，什么都好。可是当我们遇到10万个孩子只有2个会碰到的这种罕见的情况，就是这个脑血管的破裂，其实我以为我和我的先生的信仰我们会垮掉。尤其那段时间我们住在医院，那也住了2个多月，有时候有一些跟我们很亲近的弟兄姐妹，他们真的很 nice， 然后他们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们，他就鼓励我们说一定是我们的信心很强大，所以上帝特别挑选我们来荣耀他。那老实讲，我听到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很好意，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和我那先生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其实是内心非常的痛苦，而且很委屈，而且很难过。那我知道弟兄姐妹的好意，我很谢谢他们，可是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我觉得我这么的软弱，我们这么的痛苦，我们怎么可能荣耀神呢？怎么可能能够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上帝的能力呢？不跌倒就已经很不错了，还站在那里就很不错了。可是很感谢神哈，那弟兄姐妹这样说，我就说上帝，我靠自己做不到，可是主我愿意哈。我们一起祷告说，神，我们还是到现在都还是会 up down up down， 可是我愿意做，说我愿意，我们愿意跟人家分享我们是怎么样从挣扎和软弱中走回来的。其实我们还没有胜过，可是我们愿意主你来用我们，我们愿意让别人看到你生命，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奇妙。 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基督的能力就复辟我。每一次我在预备讲章，我就跟我的先生讨论，因为我知道大家喜欢见证，所以我就会去想，神你引导我有什么生命的见证啊？然后神就会很奇妙的引导我，他就会让我再回去看这些痛苦当中，就在黑暗中好像看到小亮光，然后你就看到上帝的爱和恩典。 even 这个礼拜我们前几天就看到一个新闻，他就讲到澳洲有一个很罕见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她的脑子里头有六个血管瘤，所以呢因为是很罕见的，所以当然很多医生就想要参与来医治他，非常困难。然后最近呢他要开一个破纪录，破澳洲纪录的一个很大的手术，所以呢就三个整个澳洲最好的脑神经医生就要为他来开刀。然后我们就看到照片，其中一个就是帮我们讲讲开刀的医生。然后我就想，上帝，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一毛钱都没有出，你调动万有把最好的医生给我们。所以有时候都想，神，我真的好感谢你，每次我在准备讲章你就让我常常写到哭。我想到神在我们生命中这么多的好的恩典，然后我跟我先生也一起在哭，跟他讲他也哭，所以我们的伤痛反而就在这样子的服事当中得着医治。所以我后来发现，真正能够支撑我们信仰的，从来就不是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你没有办法找到合理的解释去解释生命的苦难，可是你却能够真实的经历到，在你最深的难过里，你的上帝都跟你在一起。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特别如果我们当中还没有，有些人还没有认识神，我们的上帝真的又真又活。其实基督徒会遇到苦难，可是跟你保证，你只要愿意抓着神，你一定会在那样的苦难当中经历到你的神是活神，而且是何等何等爱你怜悯你的神。所以弟兄姐妹，神跟我们要求的就是神要给我们的，凡事要造就人，要有益处，要不被辖制，要荣耀神，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是靠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彰显出来。神不是站在外面要求我们要有这样的行为，而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成全我们的生命，他改变我们，然后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请他帮助我们。所以亲爱的基督徒，我们里头有宝贝，我们要好好跟上帝求，神，我靠我自己做不到，这么多的东西圣经我做不到，可是你的生命在我里面的时候，你就好像鸟在天空飞，鱼在水中游，你会活出基督徒应该的自由的生命。所以结论，我们凡事都可行，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凡事都可行，可是不是都有益处，所以我们要选择有益处，也就是能够彰显基督生命的。凡事都可行，但不是都能造就人，让我们学习为了爱人接受一些不自由，甚至放下你原本的权利。凡事都可行，但不受他的辖制，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需要他的真理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必须要养成每一天到他面前读神话语的习惯，就会蒙福。最后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凡事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先来一起来看一段见证，这是这个台湾的淡水教会的庄玉明牧师他的分享，好吧，我们就请同工我们放一下，谢谢。
二十几年建造教会，跟随神的脚踪一起建造教会的过程里面，你自己觉得最宝贵的是什么？
就是我是一个蒙恩的儿子，我不是雇工，我也不是奴仆，我是一个蒙恩的儿子。
哇，
对，或许用一分钟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体验。
是，
因为我就是曾经离开教会十年嘛，一直到因为要离婚才重新回教会求救。那十年发生很多事情，是人生很黑暗的旷野。那我甚至在26岁读研究所的时候，曾经到旅馆的9楼爬出窗户外跳楼自杀。那就是在那个时候爬到窗外去了，然后呢心中有一个声音，那时候还不太知道，现在当然知道，就是魔鬼的声音，就跟我说，你呢就是心中数1、2、3吸一口气往下跳，就一切结束了，因为这个世界根本没有真理，也没有意义，也没有答案。那我就听那个声音的话，我就里面数1、2、3吸一口气，整个人就往前栽。 就在我整个人往前栽，眼看那个脚要完全离开我站的那个一点点的地方的时候，忽然从旁边飞出只鸽子来，鸽子的翅膀差点打到我的鼻子，所以呢，我就忽然就产生一个反射动作，被吓到，又急速的往后，往后的时候刚好腰杆跟那个窗框位置配合的刚刚好，轻轻一点到我的腰，我就滚进窗户了，没有再弹回去掉下去，所以呢，我就自杀也失败。多年之后，我已经成为一个传道人。有一天我在读耶稣受洗，耶稣受洗从约旦河起来的时候，看见天开了，天父在上面，然后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下来，降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天父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被这段经文深深的抓住，我就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意识，说对，耶稣当然是你的好儿子，他做什么都这么棒，当你当然爱他，可是我以前这么的不好，甚至都就是这个伤害自己伤害别人，也伤害了神你的感情，你为什么还愿意呼召使用我这个人做你的仆人。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见天父对我说话，他说，玉明，你还记得26岁的时候我派一只鸽子去救你吗？我一听我就哭出来，我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跟你有关。那他就说，玉明，我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个，那时候的你是怎么看你自己？我说我觉得我人生很失败，所以我不要我自己，我要去死。他说，那你认为那个时候的我又是怎么看你呢？我说一样啊，就看我很可怜嘛，所以你派一只鸽子来救我。他说，玉明，不是，那时候我看你就如同我看我的爱子耶稣，他是我的儿子，是我所爱的，我喜悦他。而你那时候你不爱你自己，你更不喜悦你自己，你要去死，但是在我的眼中，我看你也是我所爱的儿子，我也喜悦你，即便你不爱你自己。最后他跟我讲一句话说，玉明，你的人生是我替你赢回来的，你从今天开始，你人生最重要的使命，你就是要去帮助你身旁的每一个人，想办法让他知道，其实你也是神所爱的儿子，神爱你，即便你不爱你自己。就他讲完，我就嚎啕大哭半个多小时。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想知道什么叫做做。
其实我们可能不够爱自己，甚至有时候到一个生命的谷底，我们没有办法接纳自己。可是神说，他是我们是他的宝贝，像他眼中的同人一样那么的宝贝，所以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牺牲他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拯救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自由。这也是基督信仰跟其他宗教信仰不一样的地方。其他的信仰的神明可能都有自由，然后就希望信徒能够来虔诚修道以便获得自由，可是我们信的主却是因为爱我们的缘故，他降世成为不自由的人，而且为了让我们能够脱离罪恶的辖制，他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牺牲自己的自由，而使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马槽和十字架都是耶稣失去自由的记号，所以真正的自由不是靠我们原本能够得着，也不是我们能够配得的，乃是主牺牲买赎的。所以我们活着不是只是不要犯罪，不是只要不做恶事，或者是礼拜天来聚会就好，然后我们回去过世人一样的生活，不是的，我们是被神重价买赎回来，我们活着要为了荣耀他，你才会发现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有一天到天上，神才不会说我们是又饿又懒的仆人，我们是神忠心良善的管家。所以不管你现在生命是什么样的光景，或你是什么样的年龄，你要好不好，你就从今天可以跟神说，主，我愿意，我要跟随你。